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释经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释经讲道学第14讲。我们上次讲到预备一篇救赎信讲道的原则，最后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有效的去传递讲道，也讲到讲章的结构。我们从这一讲开始，要特别跟大家很详细的讲到这个结构的每一个部分。首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有关于分段和大纲，一篇讲道的分段和大纲。这个基本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去按照一个主流的思想，透过对圣经的了解，把这个主流的思想带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点数把它带出来。这个呢，我们就称为是主点。主点就是主要的点。在一篇的讲道里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点数，每一点每一点。这样的时候呢，才能使弟兄姐妹更加的明白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假如不是的话呢，我们讲了一大堆，听起来的时候呢，很难找到中心的思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是按照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按照一个主流的思想，把结构用点数把它带出来。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每一个主点呢，我们需要用一个完整的一句话把它带出来，而且每一个主点所用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有它的一致性。那第二呢，主点的每一句话都应当和主流的思想有平衡的关系，或是有集结的关系。我先好好跟大家讲一下，我再回来用例子来去解释，我想这样大家会比较明白。而且当我们定了这些主点以后呢，每一个主点呢要有经文的根据。请大家不要忘记哦，我们是讲到实经的讲道，不是经验的讲道，不是分享。所以每一个主点呢，它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比如说在一段的经文里面，我第一点是用哪几节，第二点是用哪几节，第三点是用哪几节。当我们有好几节的经文，我们怎么样把它安排好好的讲出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附点。这个附点呢，不是给我们用来宣布的，乃是我们能够很有气势的把主点的内容一步一步一层一层的把它讲得更加的清楚。这个是附点最主要的意义。那第三呢，每一次做大纲的时候是讲章的大纲，不一定是经文的大纲。有的时候讲章的大纲不一定是经文的气势，我们可以把经文气势更换，使我们在大纲出现的一些的材料会更加的有效。不过很多时候经文所提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大纲的气势，但是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不一定。那另外一方面，大纲所用的每一句话一定要引起回应。请大家暂时把这些记住啊，因为我要把这个点数很快把它剪完，讲完了以后我们再回来用一些的例子跟大家解释。大纲的每一句话呢，都一定要能够使弟兄姐妹听到你宣布了以后他心里面有回应。那在这个大纲里面呢，你怎么安排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是需要了解到一件事情。我安排 因为我是根据我这个讲道的发展，所以有他这个慢慢慢慢进到高潮，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越强越强的。所以当我们预备好了以后呢，这个讲章大纲的气势呢，是不能够随便来去调换每一点的。等一下呢，我也给大家好好来讲这一方面。那每一个主点呢，必须要有三个重要的成分，缺一个都不能够的。第一就是解释圣经、解经；第二呢就是描述，这是就用这个例子；第三就是应用。每一个主点都需要包含这三样东西。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每一个主点，我们所写出来的那一句话，我们所宣布那一句话呢，就一定要有解经和应用的成分包含在里面。最后呢，有三个的元素会构成一篇好的讲道。第一就是它的合一性，第二呢就是它的气势，这个点数的气势。那我再讲一遍了，加油，你预备好了，现在我有三点的讲道。后来你说，哎，这个没什么关系，只要你要我讲第三点先也可以，这三点可以随时调换的。这样的一个大纲呢，是个坏的大纲。我们做完了大纲以后，我们要去看，再想，再看，最后呢，我们能够很确实的知道这个大纲里面的期许一定不能够更换。第一点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第三点，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换。假如能够随便换的话呢，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大纲。那有它的合一性，有它的气势的安排。第三呢，有它的比重性。所谓比重性就是说，假如我们这边的讲到有三点，我们在时间的安排上面都应当给这三点有同样的时间。因为每一点呢都有它的重要性在里面。所以在时间的比重上呢，我们应当好好去安排，在讲道里面他们是差不多用同样的时间来讲每一点。那我只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我晓得中国的教会和海外的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因为中国的教会你讲到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海外的教会多半是规定你有一定的时间来讲道啊。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举这个比方，为了使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事情。比如说我有一个小时的讲道，比如说这个导言的结论占了十分钟，那我们就有五十分钟，我们五十分钟去讲我们这个内容，或是三点或者四点。比重性的意思是说，假如在五十分钟里面我们讲三点的话，那我们每一点有多少分钟呢？大家计算一下。所以呢，我们就应当晓得每一点我们所用的时间大致上是相同。我并不是说有一些少了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有一点是多了三分钟五分钟，这个是没有关系。但是我很惧怕就是说，在五十分钟里面你第一点讲了四十分钟，那这样以后两点你怎么讲？那其实呢，从讲道来看呢，后面越讲是越重要的。我们遇见好多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你就很仓促的来解决，来去完成你这篇讲道，那这个我是不赞成的。好，那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个分段与大纲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用一些圣经跟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因为我们看了以后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明白。大家都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俄巴底，就是他在约翰的皇宫里面做家宰，大家没有忘记啊。那现在呢，我就是把这个的大纲用一些的句把它带出来，以后呢我们和大家一同研究一下这篇大纲。我建议这个主流的思想就是，基督徒应当如何在不妥协的立场和坚持信仰的下面，在不信者的面前来给上帝使用。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流的思想。现在我是建议大纲，这个大纲呢，第一要相信在不信的环境下面工作是神的安排。那我们请大家很仔细来思想这一点，这一点有没有圣经根据？有，对吗？这句话有没有解经和应用的成分在里面？肯定有了。那在不信的环境工作，要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这里有解经也有应用。第二点，在不信的环境里面做工，我原要以不妥协的信仰的立场来表明基督徒的美德，争取老板的信任，这个是我建议的第二点。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在不信主的环境下面来工作呢，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信仰的立场，我们不妥协，但是我要表现一些基督徒生命的美德，来使老板能够信任我，这个是第二点。我请问大家，第二点有没有经文的根据？有吗？大家想一下，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这句话有没有解经和这个应用的成分在里面？有没有？肯定有。那这个解经是什么呢？解经是他在不信的环境工作，他不妥协他的立场。那个应用呢，就是我怎么样来去表现我基督徒生命的美德，来得到老板的相信。那这个是一个应用，这个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在不信的环境里面工作，基督徒要知道上帝给他的使命，并忠心去完成上帝所交托给他的使命，这个是第三点。这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啊。什么圣经的根据？我相信俄巴底要留在哪里工作，主要他知道上帝给他一个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一百个先知藏起来。而且他对以利亚说，你这样使我回去告诉雅各，我去的时候上帝把你提去，我的生命都不能够得到保存。有人说他是怕死，但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有圣经的根据，也有解经和应用的成分。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我们有个主流的思想，我们每一句话和主流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大纲有一句话把它直接写出来，这句话你看一看，你宣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来看一个信徒能够在一个不信主的环境里面工作？我给大家三个重要的建议。第一个的建议，在不信主的环境的工作，我们要接受这个是上帝的安排。那这个是一句话。在不信主的环境里面工作，我要以不妥协的信仰的立场表明基督徒的美德，得到老板的信任，这个是一句话吗？在不信主的环境里面工作，基督徒知道明白上帝给他的使命，而且要忠心完成上帝的使命。那这三句话呢，就是这个大纲。那这三句话呢，是非常平衡的，有解经有应用的成分在里面。更请问大家，当你宣布每一点的时候，你相信不相信弟兄姐妹立刻会回应你宣布的点？他有回应的，一定会有回应。你想一下，现在我们最后跟大家解释这三点在次序上的安排。你想一想，你可以把这些点数更换吗？调换它的位置吗？你想一下，假如你把第一点放在第三点讲，有可能吗？你看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三点呢是不能够换的。你换的时候呢，你整篇讲到的影响力量就会受到影响的。最后你会对自己说，这个就是我的大纲，是不能够换的。 不能够调来调去的。这样的话呢，你就晓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大纲。好，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示范了，这是马太第六章第19节到24节。不要为自己执占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宰挖骨弄来偷。你们要执占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嗅坏，也没有宰挖骨弄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智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灯又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灯又是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又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那这个是有关于举财在天。这段的经文呢，首先我们看一看它的背景，19节跟20节它是提出两个对比的观念，一个是举财在天，一个是举财在地。那举财在地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观念，就是看重财宝，以金钱为生命的宝贵，看重钱财。那举财在天呢，是我们基督徒圣人的人生观。在这里呢，我们一定需要先从解经上了解到举财在天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不好好先自己的去解释举财在天是什么意思的话，那讲的时候是很难。举财在天很明显的，当你经过了解释以后，就是我能够用我的钱财以主的事工为念，我愿意付出代价，在钱财的奉献上去帮助去支持上帝在世界上的工作，这个是举财在天呢，很明显的。为了确定这两个的观念呢，这段经文又加强了这两个观念的内容啊。举财宝在地上，那我们需要解释虫子咬能嗅坏，有宰来偷。当我们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当时的财宝是什么，当时的财宝是衣服，是田产，也是放在家里面的一些的铜币，会过去的能够嗅坏，能够有虫子咬，能够被偷去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从这段经文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很明显是讲的会失去的。只要再进一步来看呢，这些世界上的钱财可以来可以去，实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它是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那当基督徒的生命改变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些新的方向，我们不看重地上的财宝为宝贵，我们是把我们的宝贵放在主的工作上。那举财在天就没有虫子咬，也不嗅坏，也没有宰来偷。这样的话呢，就表示说本来那些是没有永恒价值观的钱，当我们落在基督徒的手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投资在主的工作上面的时候，这些本来没有永恒价值观的钱财就变成有了永恒的价值观。那现在我是先跟大家解释这段的经文了。那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假如你里面的灯是嘹亮，全身就光明，假如你们里面的灯是昏花，你就会全身都黑暗。这样的黑暗，圣经讲到你里头的光假如黑暗了，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你里头的光哦，讲到这些人本来里头是有光的，那这个很明显不是指到非基督徒了，是指到基督徒。我们蒙了主的光照，我们里头本来有光的，但是现在我们突然之间贪爱世界上的财宝，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财宝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黑暗，眼睛就开始昏花。所以我们本来里头有的光 因为钱的缘故会变成黑暗的话，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意思说比以前更糟糕。然后呢，也看到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那现在我们有这段的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稍微明白了这段经文的解经。好，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大纲。当我们做这个大纲的时候呢，我们是要非常留意怎么样把它带出来。我先给大家一个大纲啊，但是这个大纲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见人会这样讲，但是这个大纲有一点点问题。那很明显呢，在这里不需要多去想，圣经已经提供有四点给我们。第一，聚财在地使我们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观，聚财在天能够使我们主的工作大大的得到发展。假如我们以钱财为宝贵，我们本来有方向的人生也会失去了方向，在黑暗中摸索。聚财在地也会使我们对主的效忠受到影响。这个大纲呢，并不说是不好，但是你讲起来的时候有消极有积极，那这样的话呢，你会比较难讲。那所以我现在就建议大家来看一看下面这个大纲，也是四点，那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啊。第一点，以金钱为生命至宝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会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观，这个第十九节。二十节，以金钱为生命宝贵的基督徒会使主的工作在世界上受到莫大的亏损。二十节。第三，以金钱为生命至宝的基督徒会失去了他生命的意向和方向。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以金钱为生命至宝的基督徒会失去了对主完全的效忠。二十四节。那这个是我的大纲。那允许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大纲。首先呢，我为了他的一致性，所以呢，我每一点都是以金钱为生命至宝的基督徒。我都是讲到以金钱为宝的基督徒对他生命的损害是在哪里。这个是我这篇讲到的主流的思想。那为了这样呢，我们每一点我们都需要把害处讲出来。那这个并不是困难，可能比较困难就是你讲二十节的时候不能想积极，劝我们举财在天，在哪里呢？没有虫子咬不能受坏，也没有宰挖窟窿来偷。那这个是第二十节。但是我们已经解了经，解什么经呢？解经就是说举财在天就是对主在地上的工作我们摆上，我们投资，我们支持。从这个解经来看的时候呢，为了这个大纲的一致性呢，再从这个害处来看的话呢，第二点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以金钱为生命至宝的基督徒会使主在地上的工作会受到亏损。因为我们不会举财在天，我们不会支持主的工作。那第三点，以金钱为生命宝贵的会使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意向和方向。那这个解经很简单，对吧？因为我们假如看重钱财的时候，我们里头本来有的光都变成黑暗。假如我们里头的光都变成黑暗，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在这里很容易解释，就是说本来一个蒙上帝光照的基督徒，他应当有一个新造的方向，有个新造的意向，他晓得生命的道路是应当怎么样走，但是 假如他重新去重视钱财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再会进到黑暗里面，他里面的光会变成黑暗，变成黑暗以后，他就是在黑暗中摸索。意思就是说，他本来已经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意向或方向就失去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最后一点呢，也是蛮清楚的，假如金钱为生命至宝的基督徒呢，我们会失去了对主完全的效忠。你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这个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侍奉主也侍奉我们。假如我们以金钱为至宝的话，我们对主的效忠受到很大的亏损。这个是24节。那你看这个大纲啊，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个大纲都是一句话？很明显呢。那当你宣布的时候，你这次讲到这个主流的思想，是讲到假如我们基督徒以金钱为生命宝贵的话，会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命受到损害，这个是我们的主流思想。那每一点都要讲损害，这个是他一致性。所以有四个的损害，世界永恒的价值观，是主在世界上的工作受到亏损，是我们生命的方向意向会失去，而且也失去对主的效忠。那这个是一致性，一致性。那还有个问题，这四个大纲，当你每一点宣布的时候，你想一想，弟兄姐妹有没有回应？肯定有回应。还有，这个大纲每一句话，有没有解经和应用的成分在里面？你一看，你就肯定会有，对不对？一定有啊。你讲到亏损这个就是应用啊。所以我们看待这每一点都有它的解经和应用的成分在里面。每一点有没有经文根据？肯定有。每一点有经文的根据。那现在我们还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看这四点，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那你尝试一下把这些来去调换的话，你看你这边讲到叙事会不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先讲第四点，其实你看到这个第四点是一个高潮吗？这个是讲到我们对主的效忠，你怎么可以把它放在第一点呢？没有可能的。所以你会看见从失去永恒的价值观，到了对主的在世界上工作受到亏损，再进到我们生命失去方向，又再进到我们对主的效忠也受到亏损，你看见不看见？这个是一直一直在加强，一直一直在加强。也可以说这个损害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从失去了永恒的价值，使主的工作受到亏损，再使我们生命在黑暗中行走，没有方向，没有意向，最后呢，对主的效忠也受到莫大的亏损。你会看见这个一直在加强吗？所以这个点数能不能够随便去换呢？也不能够随便去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每一点有解经和应用的成分。那可能下一堂课我再给大家一两个的比方，为了使大家明白，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很困难的，写那些的句很困难的，但是假如你能够把它用句子写出来宣布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把握弟兄姐妹的注意力，每一点当他听完你宣布以后，他说哎呀，我真需要爱听这一点，看看我的牧师怎么讲这一点，这样你就能够把弟兄姐妹的吸引力吸引到你的面前，他要听你这一篇的讲道。 很重要，这个大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谢谢大家。